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今天又可以一起来敬拜主。好，我们今天来看的一个题目，我们今天看的题目是叫做“现在我们幸福吗？”现在我们幸福吗？那这个题目的原因，我想就主要是因为我们今年的年度的主题叫做就是要幸福，那就是要幸福。那因为今天是我们这个教会的会员大会，那通常在秋季会员大会的时候，我们会在做一个一年的这个回顾跟检讨，那所以我们也把我们今年的这个年度主题也做一个回顾检讨，就是说神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所要给我们的是一个幸福的状态，就是圣经上讲到说，耶稣说我来的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的生命，还有在许多地方的我们都可以看到，那个救恩它不仅仅是要让我们得救，并且要让我们在这个得救的基础当中能够有一个更丰盛更蒙福的生活。好，那我们就要来看一下，就是说今天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都希望有幸福，我们都希望在救恩当中得到幸福，我们都希望在这个信仰当中能够得到幸福，但是我们常常会问的问题就是说，现在我幸福吗？那当他这样问的时候，通常就是说我们可能觉得我们自己不幸福才会这样子问嘛，所以我们今天的副标题是叫做走出信仰的困境的一个关键在哪里。那在今年的7月6号的时候，在纽约时报的专栏里头有一篇文章，它吸引我的原因是因为它的一个标题叫做 Welcome to Stocktopia， 一看到这个字呀，就是创造新字，为什么叫做 Stocktopia？ 那他这篇文章在讲到就是说他那个时间点其实是 蛮有意思的，所以因为这个就不讲了，但是他讲到这个事情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现代人虽然我们走出了 COVID 的疫情的困境，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走出我们人类的文明或科技进步带来的这个改变之下的一个困境。也就是说，我们原先以为我们的科技越来越进步，我们的文明越来越发达，应当能够让我们看见一个这个叫做 promising future， 更美好的未来。但是这篇文章的时候就讲到说，你看最近的一些的小说或一些电视电影的时候，你看美国都在集中在一些，或者世界各地都在集中在一些什么那种僵尸片或科幻这个未来 末日的这些这个科幻片当中，而这些的影片或这些的小说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说这有一群人在到处一直跑，然后呢跑不出他们的那个困境当中，所以他用的这个字叫 Stocktopia。 那大家知道说 Stocktopia 这个字是从这个 Utopia 这个字来的嘛，那 Utopia 这个字发明的时候他是在讲到说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理想国，我们中文叫乌托邦，那个乌托邦的意思，我后来才想到说为什么叫乌托邦，因为那个 U 那个字，它那个希腊文的前面那个 U 的字，它原来意思是没有无的意思，就是乌，然后 Topia 是一个地方嘛，就没有这个地方存在，没有这个地方存在。后来又发展了另外一个字，就是跟这个音很像的 EU 开头的 Utopia， 也是那 Utopia 就是说是好的一个地方，就是说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个我们常常会让我们心中有一个美好的幻境或者美好的憧憬，我们觉得将来会更好，明天会更好，结果呢 那可能就是我们心中的一个什么乌托邦，然后乌托邦出来之后就有了另外一个字 dystopia， 这个字跑出来了， dystopia 这叫反乌托邦，它反乌托邦的中文翻的有点你会误解这个意思，就好像敌基督一样。反乌托邦不是说你反对乌托邦的存在，反乌托邦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是跟乌托邦 更刚好相反的一个情况请存在。乌托邦是我们想象当中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的一个最美好的状态，哦，将来会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天国。然后呢 dystopia 这个字呢，它的代表意思就是说我们能够想象到或是我们心中害怕会发生的一个最恐怖的未来结果，叫做反乌托邦。哦，所以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人类的文明常常就在这个乌托邦跟反乌托邦之间促使着我们往前走。啊，也就是说乌托邦跟反乌托邦，一个我们向往达到的美好世界跟一个我们所惧怕发生的恐怖世界，往往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个生存或进步的动力，使得我们不断的往前。因为我们想要去乌托邦，因为我们想要逃避反乌托邦，所以我们就会不断的往前，不断的有盼望存在。但是当人类达到了这个我叫做困乌托邦，这个字翻得不好 ，Statopia 这个境界的时候，我们会发觉到说，我们是全然绝望的一群人。我们虽然看见我们将来可能科技会有很高的进步，人类文明会有很大的一个发展，人与人之间会彼此的尊重，我们能够接受任何一个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的人的存在，但是我们会发觉到说，我们根本走不出这样一个理想的困境当中，我们被困在我们自己的理想当中，这叫做全然绝望。因为我们如果只是在前面两种状态的当中的时候，我们还会觉得说我们只要努力我们就能够达到那个美好的地步，只要努力我们就能够远离那个我们所惧怕的地步。但是当来到了这个 Statopia 这个境界的时候，我们可能真实的认清到原来人类真实的情况就是这样。我说这篇文章出现的时候是在美国大选处于焦灼的七月初啊。七月初那时候正是在焦灼状态当中的时候，那时候还是两个老人的征战那时候。然后这篇文章出来之后没多久就改变了。但我们今天不讲这个问题，我们今天要讲的事情是说，从 utopian 到 dystopian 到 statopian， 这可能是一个人类的一个困境的一个真实的呈现。但是我们今天要问的事情是说，我们的信仰是不是也有类似的困境发生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的信仰是不是也经历到 utopian 到 dystopian 到 statopian 的一个地步呢？也就是说，当我们在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救主的时候，我们都向往一个天堂，我们都希望去到那个美好的境地，然后我们也都害怕面，或者我们也都害怕面对一个我们不想面对那个末后终后的一个审判，以及审判之后要我们没办法想象的那个可怕的一个所谓的地狱的发生。所以我们在这个信仰当中努力，但是当我们在这个信仰当中努力，我们进入到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发觉到我们好像是那个 hamster， 那个在那个跑在那个转轮上的那个 hamster， 那个叫什么仓鼠，我们一直在那个地方努力跑，我们一直在那个地方努力跑，然后就一直在那个圈圈，一直那个圈圈一直在那边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转到我们都累了倒下去为止。难道我们所信的基督的信仰带给我们的只是这样子一种不切实际的幻境，以至于走到最后我们也会如同人类文明一样，我们觉得说我们是全然绝望的，没有什么 好想的吗？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会用一段的经文，提多书的二章十一到十五节。因为提多书是保罗晚期的一个书信，他的写作的方式跟他前面的书信有一些的不同，但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说提多书他在保罗晚期的时候写这一封书信的时候，是保罗在神学论点上已经更成熟的一个 阶段。所以我们今天用提多书这二章的十一到十五节，是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论到基督信仰核心非常精要 非常 简单扼要叙述的一段经文。所以我们来从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所信的这个基督信仰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信仰。我们一起来先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二章十一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要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这些事你要讲明，劝诫人，用各等权柄责备人，不可叫人轻看你。好，我们今天来看，从这段经文当中，他这个地方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一开始他讲到说，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那个救众人的恩典不只是神把救恩赏赐给我们，他救众人的恩典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显现已经显明出来。所以 他用了两个显明，十一节的显明跟到了十三节的一个显明，一个是在恩典的显明，一个是荣耀的显明，来把我们放在其中。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个人救主的人，我们是活在恩典的显现跟荣耀的显现当中。我们凭着主耶稣的恩典，我们得着一个新的身份，有了一个新的生活，新的盼望。然后呢，我们在这个盼望当中，他这边讲到说，等候所盼望的福，就是等候那个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应当要做什么，就是他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的一个地方讲。所以我们就用这一段短短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怎么样子借着我们的信仰，我们重新回到我们的信仰当中，来走出我们在信仰当中可能遇到的困境。好，首先我们来看看走出信仰困境的关键。第一个关键就是说，要除去才能得幸福，要除去一些东西，我们才能够得到在这个信仰当中神要给我们的幸福。因为他一开头的时候，我们刚才讲到，他就已经讲到说，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显明出来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他已经来到世界上，并且他已经道成肉身，并且他已经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他已经三日之后复活，并且他已经什么升天。然后呢，他已经完成了这个救赎的恩典，并且他借着这个救赎的恩典，已经把我们在生活当中所需要的一切都显明出来了。都显明出来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当我们要寻求信仰的帮助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的可以寻求，我们可以祷告求圣灵引导我们，我们可以祷告让圣灵借着圣经来开启我们。所以我们今天不是不明白的人，我们今天是明白的人，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了。那我们这为什么有些时候会不明白呢？因为我们没有把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把它除去掉。他这个地方讲到教训，他说这个恩典是能够教训我们的。这个恩典是能够教训我们，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虽然耶稣基督这个人好像不在我们的当中，但是神的借着圣灵借着圣经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被教训让我们被教训，就是说我们被提醒，我们被帮助，我们被带领去除去什么呢？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当我们讲到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我们可能立刻就会想到像提多书后面讲到的，说那些什么无知啦、悖逆啦、受迷惑啦、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啦、长存恶毒嫉妒的心，有没有？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的。对，这些事情我们应当要除去。也就是说，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要有一个不一样的生活，要有不一样的样子。我们不能够再像过去一样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的私欲和厌乐。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不是这样子的人， 我们都不是这样的人，以至于我们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会越看越觉得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但是他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看见一个事情，是我们常常忽略掉的，假如不敬虔的心，就是没有把神当神看，不把主当主看的话，如果世俗的情欲就是那些我们心中想要在世界得到东西的那一个想望跟那一个想法的时候，我们应当重新的来看看什么叫做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好，那我最近听一个那个世界华府总干事董家化牧师的讲道，他讲到一个就是说，我们他说华人教会他觉得说我们目前有三个危机或三个危险的地方，一个就是宗教化，一个就是世俗化，一个就是个人化。那 我用他这三个标题 来讲一下什么叫做我们没有除掉的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所谓的宗教化就是那个行礼如仪的危险。行礼如仪的危险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在教会久了，我们会发觉到说，我们喜欢教会，因为教会能够帮助我们，我们喜欢教会，因为教会能够供应我们，我们喜欢教会，因为教会给我们的一些的门徒训练，让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能够所谓的行礼如仪。行礼如仪意思就是说，我们知道怎么带查经，我们知道怎么带小组，我们知道怎么带敬拜，我们知道怎么祷告。我们好像在教会当中，我们能够运行自如。但是我们常常有的一个困境是什么呢？那个困境就是说，当这些事情好像在教会当中运作自如的时候，当我们离开了教会，当我们走出了教会的门，回到我们生活当中去的时候，我们常常不知道如何把我们在教会当中所受的门徒训练用在我们生活当中所发生的实际的问题上。不论是我们工作上跟我们上司或跟我们同事之间的矛盾，我们在家庭当中，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我们亲子之间的关系，或是我们想到我们将来很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好像很少把我们在教会当中主日学，在教会当中团契查经当中所学到的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以至于我们的信仰就会被我们越来越给宗教化。这是第一个危险，这是第一个我们不把神当神看的不敬虔的心。第二个所谓的世俗化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分别的可怕。没有分别的可怕讲到事情是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知道在教会，这个教会应该要跟世界分别出来，要分别为圣，也就是说我们不应该沾染世俗的一些的恶习，我们这些都知道，但是而且我们也知道说我们不应该要贪婪，我们不应该要去要很多很多事情，我们都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常常没有想过的事情是什么？没有想过的事情是说，假如今天有一个人问你说，你如何来定义一个成功的基督徒，或在你心目中一个成功的基督徒他应该是什么样式的时候，这是一个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因为在我们的心目中，很多时候我们定义的成功，我们觉得成功的基督徒，如果我们是做学生，我们可能会我们可能很会读书，我们可能可以有 很好的学校，我们有很好的成绩，我们在工作当中一个成功的基督徒就是应当是能够发挥他的恩赐，发挥他的所长，并且他能够不断的升迁，他得到上司的赏赐，他得到同事的喜爱。但是还有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夫妻和谐，家庭美满，然后我们有一个非常美满的一个生活，这些都是应该要有的，这些也不是说作为一个基督徒就不应该追求的。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把用这些 来定义我们的成功。那我们要思想的问题是说，那我们跟世界有什么不一样？世界今天所定义的成功，是不是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些事情？世界今天所告诉我们要追求的，是不是就是我们刚刚所讲到的这些事情？讲到夫妻关系的话，不只是在基督教的教会里头有做一些的婚姻辅导，夫妻的这个关系的一个谘商。你走出教会之外，你去 YouTube 上看一看，你去网络上看一看，比教会多的是的，更多的资讯都在上面。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所在乎的事情跟世界没有两样的时候，那我们究竟 在这个教会当中，我们是不是越来越，或者我们根本没有离开我们所在的世界？而且一个更可悲的问题是说，当我们的信仰世俗化的时候，我们会发觉到我们可能会两头落空。也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基督信仰当中，我们去追求，去设定那个目标是世界要给我们成功的目标的时候，我们会发觉到我们在基督信仰当中我们得不着，我们在世界当中可能也得不到。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个人化，就是所谓的过与不及的问题。所谓的过与不及，就是说我们在若干年前，或在这个一个世纪两个世纪之前，在我们认为的属灵，通常是说一个人要否定自己才叫做属灵。也就是在这个信仰当中，你没有自己，只有神，叫做属灵。但是你会发觉到说，现在这个世界或者这个教会的一些的教导，越来越让我们看见，我们越来越重视的事情就是自己。我们会告诉人家说，耶稣为什么要道成肉身？因为耶稣爱我。耶稣为什么要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耶稣为我舍己。耶稣为什么要在三天之后复活？因为他要将救恩给我。我们会发觉到说，我们现在所强调的一些事情，越来越把我放在所有事情的中心，好像不强调我，我们就没有办法把这个信仰带给人，或是我们就没办法把这个信仰让来说服我自己，让这个信仰能够成为我的一个帮助。当这个问题在哪里？个人化的问题是说，我们会把我们的信仰看得越来越小。基督确实爱我们，基督确实为我舍己，基督确实为我而钉死十字架，这些是没有错的。但是耶稣他不只是爱我，耶稣也爱你，爱他，爱所有的人。也就是，所以我们就不应该，我们的眼界或是我们的思维就不应该限定这个信仰的范围，变成是说所有事情都要围绕在我来打转。这是那个董家华牧师讲到，这个宗教化、世俗化、个人化，是造成今天这个教会的一个危险。那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确实可以给我们一些的反思。那一些反思就是说，当我们在要过一个敬虔生活的时候，当我们说我们是以耶稣基督为我们个人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常常忽略掉了很多我们该注意的事情？我们是不是没有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去爱主？我们是不是常常把敬虔去掉，把敬畏挪去？我们觉得这样子更靠近耶稣，但是这样子的耶稣可能就不够全面。所以我们就进入到，所以就是说，当我们要走出困境，第一步就是我们要先除去这些信仰上的障碍，才能够让我们正确的看待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什么呢？我们的信仰就是我们看到十三、十四节这个地方告诉我们的， 这个信仰给我们在恩典显现跟荣耀显现当中，我们要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个事情，我们就要知道我们在等候什么。第二个要知道的事情是我们如何等候。因为十三十四节告诉我们说，我们等候所盼望的福，并且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在这个地方，一个神学的问题就是，保罗在这个地方可能是新约第一次的把耶稣基督不只是他前面放一个救主的头衔，并且把至大的神，神这个头衔，这个名称，这个称呼都放在，直接放在了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他这个地方很明显的告诉我们的事情是说，等候什么？等候至大的神，我们救主耶稣基督。所以他这个地方很清楚地看见，我们所盼望的福是什么？我们所盼望的福不是我们有一天会上天堂，我们所盼望的福在于我们有一天会亲自的与我们所爱的主耶稣亲自的面对面。而那个主耶稣他是谁呢？他是至大的神，并且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耶稣基督。我们常常会把至大的神从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挪去，以至于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就不够全面。所以我们等候什么？我们在等候主耶稣的降临。而在这个等候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学习什么？我们要学习更多的去认识耶稣他是谁。耶稣他不是我们的好兄弟，耶稣他不只是我们亲爱的朋友，这些都没有错。但是如果你把至大的神从耶稣基督的身上挪去的时候，你对耶稣的认识就不够全面了。当我们对耶稣的认识不够全面的时候，我们对他的期望，我们对他的要求就不会是真实的。当我们对他的期望要求不够真实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从他的身上得到我们想要得到的。所以我们应当要做什么呢？我们应当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学习更多在敬畏中爱主。敬畏中爱主，敬畏中不是说恐惧，敬畏是我们要把神当作神来看待，我们要把主耶稣来当作一个神来看待的时候，我们的生活会有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想法。今天的人，我们太多时候，我们觉得耶稣是我的好朋友，我们觉得有什么事情，我们耶稣一定会给我，耶稣一定会了解我，耶稣一定会帮助我，耶稣一定会。我们因为他耶稣爱我，因为耶稣，所以他耶稣一定会我们要做的很多事情。但是我们会想到，假如耶稣他是那个至大的神，那个至大的神是至圣的，那个至大的神是至荣的，那个至大的神是全然公义的，所以有一些事情耶稣绝对不会帮我们做，有一些事情耶稣甚至会管教我们，因为他爱我们。但是我们很多时候缺乏这样一个想法，以至于我们在等候的过程当中，我们看不清楚，我们看不清楚神是神，我们看不清楚主是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等候的是什么。第二个，我们怎么样等候？他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子等候呢？我们等候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热心为善。热心为善不是说我们无理性的狂热，热心为善也不是单凭自己的热心的一头热，热心为善也不是说我们因为在政治上我们好像找不到出路，所以我们就要去相信政治人物的承诺， 或是与更多的政治团体做一些妥协的谋合。热心为善的那个善，我们常常没有看清楚神对善的一个想法。以弗所书二章十节，他这个地方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在救恩当中，我们就是神的工作。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造成的目的要做什么？要叫我们去行善。行善不是说去做更多的好行为去赚得我们救恩的保障，行善是说这是神预备要我们去行的，这叫做善。就是说神看为好的事情，神他拯救了我们之后，知道我们生命被开启了，所以我们有这个能力去做神心意当中要做的事情了，这叫做善。所以当我们今天做一件事情是凭着神的旨意，神对我们的要求我们去做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行善。如果这件事情不是从神而来的，是我自己一头热，那不见得是行善哦，那可能只是为了要凸显我很棒，我很好，我是一个好的基督徒，所以那不是神要我们看见的一个全然的一个行善。所以真正的行善是什么呢？真正的所谓的热心为善，那个热心就是说我们对这位至大的神，我们全然的顺服之下，我们会努力的除去那些限制我们的那些障碍，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宗教化，这个世俗化，个人化，甚至我们会除去那些有前提条件下的顺服。什么叫做有前提条件下的顺服？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要顺服，但是我们的顺服是有前提有条件的。也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会说，我都想要说一些很恩慈的话，只要我们不会有，我们只要我们不再有，只要我们不活在一个压力底下，我们都能够说恩慈的话，我们也都希望对我们的孩子好一点，只要他们晚上早点睡觉不烦我们的话，因为我们也都希望我们能够在我们的这个试炼或者试探当中，我们能够大喜乐，只要一个礼拜不出现两个试探两个试炼，我就能够大喜乐。或者我们会说，我们都希望在很多事情上我们顺服神，我们不要埋怨，但是我们的前提我们的条件是说，只要没有一个让我可以埋怨的理由，我就会去埋怨，我就不会去埋怨。或者说我们都希望完全的信靠神，只要我能够完全的了解他，但是我们能够完全的了解他吗？我们不能，以至于我们的顺服是有条件的顺服。那个顺服是说，只要我怎样我才能够这样去做。那这样的一个是一种条件性的顺服的时候，至大的神他不是我们真正的主，至大的神他不是我们真正的主，他没有办法成为，也就没办法成为我们的拯救，没办法成为我们的拯救，我们就没有办法在全然的顺服当中经历到那个所谓的满足的喜乐。那个满足不是神满足了我们的要求，那个满足是我愿意放下我的一些想法，放下我一些成见，放下我不愿意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态度。当我能够放下这些时候，当我能够把那些前提式的条件都出去的时候，而我在这样一个情况当中我都愿意顺服的时候，你会发觉到那个顺服带来的平安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象到的，而那个平安带给我们的喜乐是我们无法用言语所形容的。也许我们的困扰仍在，也许你的孩子仍然吵你，也许你的配偶没有改变，也许你的试探仍在，也许你对神的认识还是不够清楚，但是你放下这些之后，你愿意照着神的吩咐去做，我们会发觉到我们有平安进入我们的心里头，有喜乐从我们的内心洋溢出来。那就不是我们今天 达到了什么的工作状态，那就不是我们今天我们的夫妻关系有多好，家庭生活有多好，我在学校表现有多好能够换来的。如果我在家庭生活不美满，我在学校功课不好，工作不顺当中，我愿意不是照我自己的想法一直觉得说都是他的问题，都是环境的问题，都是神没有帮助我的时候，而我愿意照着神的方式放下自己，那个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才能够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困境当中不会觉得说我是全然绝望的，然后我才能够愿意放下自己跟随主往前走。然后我们再回头看的时候，才会如同我们今天诗歌所唱的，每一步都有神恩典的记号。也许我们没有成功，也许我们在工作上没有成功，我们在夫妻关系上仍有许多需要改进的，也许我们在人际关系上我们仍然有很多需要加强的，但是我们正在往前的时候，我们看见恩典的记号，看见主的同在，看见主的带领，看见主的保守，就是我们满足的那个喜乐。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等候当中的时候用热心为善来操练我们的全然顺服。因为我们认识正确认识信仰的核心，就是我们要正确认识主耶稣与我们的关系，我们才能够喜乐的跟随主往前走。而这个热心行善，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借着保罗的书信提醒我们有三件事情，一个态度，一个观念我们需要注意的，那就是不被轻看的祝福。什么是不被轻看的祝福呢？保罗在这个地方告诉提多说，他要提多讲明，要提多劝诫，要提多责备，然后告诉提多说，不可叫人轻看你。我们今天要思想的事情是说，我们在救恩当中，我们有没有轻看我们的救恩？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轻看我们的福音？我们是不是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常常掐头去尾的有所保留的，把一些我们认为好的给人，不好的先收起来，等骗进来再说，等他信了以后一看，哎，我跟你讲的原来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我只讲了一半，我只讲了一分，我只讲了三分之一，三分之二请看后面分解。一进来一看，哇，不是这样子的嘛。所以你看他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他说不可叫人轻看你。有些时候是我们先轻看我们自己，我们先轻看我们的福音，所以我们会被人轻看。我们不肯，我们不能，或我们不敢好好的把福音讲清楚。当有人遇到问题的时候，当有人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也觉得我们不是那个能够去做劝诫工作的人，更不要说我们去用权柄责备人。我们觉得不是我做的，我为什么要做这个黑脸呢？我为什么总是要扮黑脸？我扮白脸不是很好吗？但是我们会发觉到说，当我们没有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被人轻看，因为别人会发觉到说，那 你有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呢？一个基督徒有什么跟别人不一样？一个基督徒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把福音清楚地讲明。福音是什么？宣告。宣告是从神的话来的权柄。宣告就是清清楚楚把圣经上所讲的讲清楚，叫做宣告。不是宣告自己的话，是宣告神的话，是带有权柄。劝诫就是说，当我们看见我们身旁的人，他们有遇到了一些困境的时候，他们遇到一些迷惘的时候，他们在困顿的当中的时候，他们卡在一个地方，没办法如鹰展翅上腾的时候，我们需要做那个劝诫的工作。我们需要借着我们的陪伴，我们的安慰， 把那个劝诫的工作带出来，那叫做鼓励。鼓励不是说、你是很棒的，你是很好的，你是可以的，没问题的，加油。说这些是很好的，但是说这些还要再加上一些你在这个基督信仰当中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求神给我们这样一个勇气，去做那个讲明福音劝诫人的人。更重要的事情是，当神把那个管教的权柄给我们的时候，不要轻看这个管教的权柄。当神把管教的权柄赏赐给我们的时候，不要觉得你不是那个人，或者说当你被神管教的时候，不要埋怨，不要责怪那个管教你的弟兄或姐妹，因为出于神的管教，对于是神对他子女的爱。我们今天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讲明，要劝诫，要责备，宣告神的话，鼓励疲乏困倦的人，用管教来及时挽回那些要走迷真道的人。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能够做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被人轻看。也许我们做出来没有什么果效，也许我们做出来我们看不见立即的效果，但是我们做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把那个全备的福音带给有需要的人。所以不要让人轻看你的身份、你的恩赐、你的能力，因为神在救恩当中所赏赐我们的身份、赏赐我们的恩赐、赏赐我们的能力，比我们自己想象的大得多，比我们自己想象的大得多。我自己信主，其实我怎么说呢？就是我听我讲话就知道，我是一个胆子不大的人，所以做牧师，我常常要跟神祷告，跟神祷告，给我勇气，给我胆量，更重要的事情是给我从神来的帮助，去做讲明、劝诫跟责备的工作，也去接受旁人的宣告、劝诫跟责备。这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当我们把这三个神话语的关系放在我们彼此的关系当中的时候，我们会发觉到，也许这正是我们走出困境的一个关键所在。我们太轻看了我们的福音，我们太轻看在福音当中神给我们的身份，以至于我们也就太轻看了神给我们的恩赐跟能力。所以走出困境的关键是三个关键，一个就是除去，我们才能够得到幸福；第二个就是学习等候的幸福；第三个就是不被轻看的幸福。最后我们用一个但丁神曲当中第一篇地狱篇当中一段话来作文今天一个结束。但丁他说，在人生旅途的中途，醒来发现自己的身处一片黑暗的树林里，因为我偏离了正路。你知道但丁的神曲，它是一个文学上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作品。我们以前大学读英国文学的时候，哇，读得 好辛苦。虽然它是从这个拉丁文翻译成英文一样很难读，那时候不知道说它在神学上面有很多的东西在里头。重点在这个地方，就是说它在地狱篇当中的时候，它这个地方描述的可能就是我们今天前面的时候讲到了我们信仰上的一个困境所在，一个 Statobian 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我们在人生旅途当中，我们走着走着走着，我们醒来突然发觉到我们自己深陷一片黑暗的树林里，因为我们可能走着走着走着，我们不经意当中我们就偏离了正道，因为我们没有除去那个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以至于我们一直往世界走，我们以为我们在往神的道路上面走，以至于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那但丁那个神曲，他那个地方讲到说，他看到一个他在这个状态当中近乎绝望的时候， 直到怎么样？直到遇到了一位向导，遇到一个这个罗马诗人啊，然后呢，故事就接着就是说他们就在这个就往前走，虽然经过了炼狱啊，但是最后就到了那个什么，到达了那个天堂哈。我们今天要讲的事情是说，我们的处境可能如同但丁《神曲》这个地方想象的，我们走着走着，我们不小心就走进了一片黑暗的树林里，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感谢神的是，我们有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道路、真理、生命。当我们被困在自己自以为对的道路当中，当我们被困在自己设定的理想当中的时候，我们可以试着回想一下，我们曾经有过那个满足、那个完整、那个放松、那个喜乐的状态是发生在什么时候？是不是发生在我们与主一个最美好、最直接的连结当中，使得我们在那时候，我们不太容易埋怨，不太容易比较，不太容易争怒。但是现在，我们虽然我们现在这样一个不满的一个荒原当中，但是我们是有出路的，因为耶稣就是我们的出路。我们只要跟着他起来往前走，对于将来的盼望就不会永远的消失。我们是有出路的。我们不是那个在那个转轮上面一直跑的仓鼠，我们的路是直直的往前走的，只要我们跟着主往前走。所以我们的道路，我们的关键在哪里呢？我们也许我们可以思想一下，我们现在幸福吗？如果我们不幸福，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跟着主往前走就对了。我们跟着主往前走，跌倒了爬起来再往前走，失败了再往前走。我们不用害怕失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因为害怕失败，我们不敢开始，我们怕半途而废，我们害怕说如果我信耶稣信了一半废了怎么办，失败了怎么办。有什么好害怕的呢？前面有那么多的人信了都没有失败，为什么会是你失败呢？就算是你失败了，就算是你跌倒了，靠着耶稣爬起来再往前，还有下一次。然后每一次的失败，只要我们愿意跟从主往前的话，都会是我们刚刚前面讲到主同在、主保守、主带领的一个恩典的记号。我相信我们的幸福感就在于这个，在这里，我们的幸福感在于说，当我们跌倒了，当我们失败了，当我们好像在人看来我们已经废了的时候，有人仍然没有放弃我们，有人仍然要用宣告，要用劝诫，要用责备来带领我们继续往前。我们怎么能够轻易的放弃呢？所以不要怕半途而废，只怕躺平耍废。不要做一个躺平耍废的基督徒，躺平耍废，我们绝对经历不到神要给我们的幸福感。躺平耍废，你离世界不会靠近，你离主也会越来越远，我们只会废在那个地方。所以上礼拜五的时候，在幸福小组分享的时候，跟他们讲了一句话哈，就说我们可能没有慧根，但是我们要慧根。我们可能说我对这个基督信仰了解的不够多，不够透彻，不够明白，我对圣经懂得很少，我没有这些主日学老师那么聪明，懂得那么多，我的慧根不好，我领悟不好，以至于我没办法得到这个信仰要给我的幸福。错，我们没有慧根，但是我们就要慧根。跟什么呢？跟从耶稣往前，你跟着他往前，因为他没有放弃你，你也不要轻易的放弃自己。基督的信仰从来不是长篇的大道理，基督的信仰他要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因为他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要我们跟着他一步一步往前。当我们跟着他一步一步往前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走出我们的困境，得到神要给我们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父神，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献上感恩，为着您自己在救恩当中，让我们一次一次的听到福音，让我们一次一次的认识主，让我们知道主您自己一直没有放弃我们。不管我们今天的状态如何，不管我们今天对主的认识是什么，主您自己都是那至大的神，都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都是我们最终要等候所盼望的那个最大的福。主，我们求主您自己今天把这样一个福赏赐给我们，让我们愿意相信，让我们愿意跟从，让我们愿意除去那些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让我们愿意在世上的时候热心行善，全然顺服，使得主您自己所要赏赐给我们的那个新的生命能够完全的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主，我们在生活当中有许多的困境，有很多的困难，在我们与人的关系上，在我们的工作上，在我们的前途上，主，求主您自己来帮助我们。当我们把这些事情交在主的手上的时候，带领我们走出那个困境，让我们一步一步的跟着主往前，让我们跌倒了我们继续爬起来再往前。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